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先要谢谢大家祷告。
牧师首先要多谢大家的祷告。
因为在昨天我们的这个领袖的这个退休会这么早，还会有那么多人来。
我们昨天的退休会这么早，仍然都有这么多人来。
真的是看出神的工作。
真的看得到神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神在指引带领着我们，
我们都看到神在指引带领着我们，
所以我们请你们继续的祷告，
所以我们希望你继续的祷告。
特别为着这个拜六早上我们要召开的中文事工的会祷告，
特别为到来紧星期六我们中文事工议会开会祷告，
看清楚更加肯定的知道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看清楚更加肯定在新一年里面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做什么。
因为上帝工作不是我们所谓英文讲 last minute 最后一分钟才来，
因为神的工作不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
你看他在预备整个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是早就安排好和各方面都预备好，
我们看到神他的救赎工作在各方面一早已经预备好。
所以我们在今年应该做什么的，我们应该求主很清楚的来指引我们。
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应该我们求主一开始的时候指引我们。
特别是这个拜六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礼拜六的会议。
在哪一方面我们应该开始做的。
在哪一方面我们应该开始做的。
或者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做的。
或者有哪一方面我们不需要继续做的。
或者我们要做的更好的。
或者我们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请大家继续为着这件事情祷告，
请大家继续为着这件事去祷告。
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新年新旨。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新年新旨。
旨，我是指旨意的旨。
旨是旨意的旨。
其实我预备之后我也在想这个题目到底放得对不对。
牧师预备了这个题目之后，其实他都有想这个题目究竟预备得对不对。
我想我从一个对神旨意新的认识这方面来强调这个题目。
牧师从他认识神的旨意上面 去探索这个题目。
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没有所谓什么新的，他的旨意早就定下来了。
因为牧师相信神的旨意没什么话新的，他早就已经定了下来了。
那为什么我要用新的，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新的认识。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新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旨意究竟有什么新的认识。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祈祷。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
让我们口中的言语，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以致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
在你面前都蒙你自己所悦纳，
在你面前都蒙你自己所悦纳。
这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这个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
阿门。
我们来看引言。
我们来看引言。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神的国，
不能够都进神的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可以进入。
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提醒，又是一个警告。
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要遵行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也都要遵行神的旨意。
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他就是启示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上半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头半段讲，不要效法这世界。
以弗所五章十六节，我们听的经文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今日的经文讲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还有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还有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一再的提醒警告我们，
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神一再提醒我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要遵行神旨意，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要好好的思想，
何为神的旨意，
何为神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基督徒在生活上我们常提到神的旨意，
我们一般基督徒在生活上经常都会提到神的旨意，
或者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或者我们会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是指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是在我们生活行为上面一些旨意，
比如说年轻人要找工作的时候，我 要做什么的职业较好呢？
或者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找什么工作才好呢？
要结婚的时候找什么对象才好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要找什么的对象才好呢？
或者要买个屋子要在哪里买才好呢？
我们买屋的时候要在哪里买才好呢？
那么当然神也关心这件事情啊，
当然神也都会关心这些事情，
特别是当我们关心他的时候，
当特别是我们关心他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
他很清楚地答应我们，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都会 take care， 都会照顾我们，
他很清楚地说到我们所需要的神一定会 take， 照顾我们。
那到底神的旨意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到底神的旨意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是关系到天上的事情，
神的旨意是关系到天上的事情，
不是地上的事情，
不是地上的事情，
神的旨意是关系到神的事情，
神的旨意是关系到天上的事情，
而不是我们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五章十六到十七节，
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五章十六十七节，
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做糊涂人，
因为要明白神的旨意怎样，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这里就好像刚才我引用的这个引言所引用的这些经文有关，
这就是牧师刚才所引用到经文有关，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乎的这是世界的事情，
如果我们一直在在乎世界的事情，
你要明白这个世代整个情况会是越来越糟，
你会明白到这个世界的情况是越来越糟，
或者这世界的一切也最后都会过去的，
或者世界这些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不要再做糊涂人了，
你不要再做糊涂人，
你重要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怎样，
你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
是怎样。那这里所讲的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这里所讲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
在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看到，
在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看到，
它是指神旨意的奥秘来的，
它是指神的旨意的奥妙，
或者说三章十一节所说的，
或者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所讲，
神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来说，
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
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
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
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智慧性智慧五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五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这里在哥罗西书所讲的要知道神的旨意，
这里在哥罗西书所讲的要知道神的旨意，
是指接下去几章所提到的，
是指跟住落嚟呢几章所提到嘅
神在基督里的奥秘，
神喺基督里边嘅奥秘，
神对基督的整个的计划，
神对基督嘅整个嘅计划，
神要怎样使用基督成为万有的首位，
神要点样叫基督成为万有嘅首位，
成为万有的一切，
成为万有嘅一切。
刚才我跟我们主日学分享基督在我们的整个 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
牧师刚才在主日学那班那里跟我们分享到，基督在我们生命之中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也就是神旨意所已经成就的事情。
因为这个都是神旨意所成就的事情。
以弗所书在一章五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讲给我们听，
又因爱我们，
又因爱我们，
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
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神为着得着他心中所喜悦的，
神为着得着他心中所喜悦的，
他为着要借着耶稣来救赎我们，
他为着藉着耶稣要救赎我们，
他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计划，
他定义要完成这个计划，
他定义完成这个计划，
他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他这整个计划整个定义就是他的旨意，
所以他整个计划整个定义就是他的旨意。
我们要怎样的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呢？
在罗马书里面就是讲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罗马书讲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换句话说，如果靠我们原本血肉的这个人，
如果靠我们自己本身血肉的人，
我们原本这个我们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是无法明白，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人，我们没办法明白。
神要我们整个心意更新一直变化，
神要我们整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他借着什么来做到这样的事情呢？
他藉着什么怎么样去做到这个事情呢？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讲，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这里所说、神要借着他的道就是神的话，
这里讲到要藉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更新，
神的话使到我们能够更新，
使到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
使到我们、心意不断的更新。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心会得到更新，我们会更加知道他的旨意。
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心不断的更新，可以明白到他的旨意。
那第二方面，他怎样使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旨意的呢？
另一方面，我们要怎样去更加明白他的旨意呢？
这个提多书三章五节说，
提多书三章五节讲到，
他便救了我们，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第二，神能够使我们的心不断的更新的，就是做到他的圣灵，
我们圣灵不断，我们、不断的更新是藉着他的圣灵。
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强调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以弗所书强调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
让、圣灵来统管我们整个的人，
让圣灵能够统管我们整个人，
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我们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
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这个心要不断的、更新变化，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
如果是圣灵在掌管，
让圣灵去掌管，
让神、圣灵来带领我们，就不断的在这样的更新变化，
让圣灵去带领我们不断的去、更新而变化。
那第三方面，神就是要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三方面神就要藉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学习像保罗一样，
我们应该学习好像保罗一样，
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也要更加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我们更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人做人的标准，我们整个的、目标，我们就要从耶稣那边 来看，
就是说我们整个人都要从耶稣那边去看。
我们要从我们想主所想的，
我们要想主所想的，
我们要做主所做的，
我们要做主所做的，
我们愿意受主不断的改变我们，
我哋要愿意俾主不断嘅改变我哋。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塑造的时候，我很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信造的人。
我哋俾神去塑造嘅时候，耶稣基督让我哋成为一个新造嘅人。
不是一次过的。
不是一切旧的事一切过了、
他乃是不断继续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创造我们，
他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去创造我们。
那么我们知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更新变化，
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的心不断的更新变化，
甚至达到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体会主的心是这样、
直至到我们能够看到、体会到神的心，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
神藉着他的话，
借着圣灵，
藉着圣灵，
以及借着耶稣本身，
以至到藉着耶稣本身，
使到我们心意被更新，
使到我们心意被更新，
使到我们的意念被改变，
使到我们意念被改变。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好像哥罗西书所说的。
这样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
因为很清楚地说，只有属灵的人才是能识透属灵的事情。
因为很清楚讲到，只有属灵的人才会明白属灵，
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
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
才能以神所喜悦的为我们的喜悦，
才可以以神所喜悦的为我们的喜悦，
才能够以神的事为念，
才可以以神的事为念，
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样才可以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要明白原来我们讲的神的旨意不是关于我们的，
原来我们要明白，原来我们所讲的神的旨意不是关于我们的，
关于神，
是关于神的。
到底神在我们这一生，在我们在教会中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很需要明白，
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到底要我们这一生当中要做什么。
我们所做的必须要合乎他的旨意，
我们所做的必须要合乎他的旨意，
不然的话就好像一开始我所、提醒的主所提醒的，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进神的国、
不然的话就好像牧师一开头所说、凡称呼我主的主、都不是能够全部进到神的国、
因为那些人甚至跟神讲，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做你们做什么呢？他说，主就说，我都不认识你们了。
所以有些人说要奉主的名做什么做什么，主会说我都不认识你。
所以意思说，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能够来遵照神的旨意。
所以说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那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呢？
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呢？
我们首先要先肯定一件事情，
我们首先要肯定一件事情，
基督徒人生最能够讨神喜悦的事到底是什么？
基督徒一生最能够讨悦神旨意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应该同意，就是在这一生里面遵行神的旨意。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是在我们一生里面遵行神的旨意。
诗篇143篇10节，
诗篇143篇10节，
大卫王他祷告说，
大卫王他祷告讲到，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你是我的神，
因为你是我的神。
我们看到大卫后来他被、神称为合乎他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大卫后来被神称为合乎 神心意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那里、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遵行了神的旨意。
因为在后来使徒行传13章36节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
虽然他曾经有一度、让神很大的失望，
虽然他有一段时间令神很失望、
但是他悔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真的立志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 他悔改了之后要、真心立志要好好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管过去怎样，
所以我们不管过去是怎样，
我们不管过去所做的怎样，
我们不管过去所做的怎样，
我们现在我们要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来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现在要求神指教我们怎样去行神的旨意，
并且在这一生里面愿意遵行他的旨意，
并且要在一生里面遵行神的旨意。
主也为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立下很好的榜样，
主亦都为我们一生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应该、像他一样，
我们应该好像他那样，
就是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真的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们一生要以神的旨意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在希伯来书十章五七节那里说，
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和七节那里讲到，
他说，所以基督在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我来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就是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就是要完成了神永远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就简单得多了，
所以我们要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就变得简单得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不但救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不单止救了我们，
他也 以他自己为我们立下了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为我们立下了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那他这一生也，他的一生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他一生也是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
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
刚才说就很简单，
当然就说很简单，
不是简单，但是很容易明白了，
不是说简单，也很容易明白，
就是我们要效法主，
就是我们要效法主。
我们看到在约翰 五章三十节主说，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只求差我来那个的意思。
主耶稣在这世上的行事为人，
主耶稣在世上的行事为人，
都是照着天父的意思来做，
都是照着天父的意思来做。
他的一生的生活都是在遵行神的旨意，
他的一生的生活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换句话说，当他要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
换句话说，当我们要去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跟随他的脚中来行的时候，
我们跟随他脚中来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了，
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了。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主又说，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主也都说，
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
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在地上他的说话行事，
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在地上他的讲说话他的行事，
他一切的生活都不是照着他的自己而做的，
他一切的生活都不是照着他自己去做的，
乃是住在他的里面的父来做的，
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父来做的。
他在地上真的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
他在我们的身上真的立下了美好的榜样，
就是让他的一生能够让神透过他来说话来行事来完成他的工作，
就是他一生就是透过他的行事他的讲话去透过神让他透过我们说话行事。
所以当我们也这样的奉献给主，
当我们都这样去奉献给主，
让神来使用，
让神来使用
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他要做的工作的时候，
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了，
我们也是这样去遵行神的旨意了。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神是，刚才我说他做事情不是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他是一个完整的计划的，
我们明白神做事也都不是这里做一些那里做一些，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来看神的旨意与神的计划，
我们要看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
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旨意，
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
就是在他在基督里所要完成永远的计划，
在基督耶稣里要完成他永远的计划。
因此神的旨意，
因此神的旨意
就是要为要完成他的计划，
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切的作为，
我们看到他一切的作为
都是照着他这个旨意，
都是照着他这个旨意，
都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这样的计划来进行，
都是为了完成了这个计划去进行。
昨天我跟我们的领袖们、施工人员们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牧师昨天和领袖们去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工，
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工
也是这样，
也都是这样
他就照着神已经预定的这个计划怎样的来配合来完成这个计划，
佢亦都係將神已經預定咗呢一個嘅計劃點樣樣去完成，
並且也啊呼召了這些門徒，裝備了這些門徒啊，使到他們真的有能力啊來完成這個計劃。
亦都係呼召呢啲門徒，裝備呢啲門徒，令到佢哋有能力去完成呢啲計劃。
所以换句话说，要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的计划，也不是太过，就是难明白的事情。
所以要完成神的计划，都不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事情。
就是继续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了。
就是继续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了。
那特别我昨天讲的，就是最重要的，他整个计划就是以他的大使命为他最终的目的。
他的计划就是要遵行他的大使命为目的，
那么我们一切的事工各方面应该有所配合来完成这个事情，
我们一切的事工应该是有所配合去完成这件事，
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也都要能够使到人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主，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见证都要以这个目标去完成
神的旨意与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
我们如果要更加的明白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
我们如果要更加明白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
我们就要更加清楚他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更加清楚他所做的是什么，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要这样工作，
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要这样工作。
在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神没有交代我们太过复杂的事情，
特别是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没有去交代我们一些太复杂的事情，
特别过去的事情他不会跟我们算账，
特别过去的事情他不会跟我们算账，
将来的事情你也不用去担心，
将来的事情你都不需要担心。
通常讲到神要我们完成旨意，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这样英文说这个 generation 里面，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福音书里面，叫我们懂得怎样看时辰，怎样看整个情景。
所以在福音书那里讲到，我们要怎样看时，看时辰，看这个情景。
看神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看神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可能跟过去所做的有所不同。
可能跟过去所做的有点
不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更好的在这方面让神来使用？
我们怎样在这一方面更加好的给神使用，
更有效的向人来传讲福音，
更有效的向人去传福音。
那这些是我们成为神的同工我们要认真看待的事情，
这些是我们成为神的同工要去认真看待的事情。
因为 我发觉到上帝不是要我们只是维持而已，
因为我们看到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单单只是维持，
他是要我们继续不断，
他要我们继续不断
的建立跟扩张他的国度，
要继续不断的建立和扩张，
使到更多的人能够信主，
使到更多的人能够信主。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我们当中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这个国度里面要做什么，
特别是我们教会要做的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这个教会要做什么。
我希望你们用祷告一直不断的纪念所有教会的领袖跟圣工人员，
希望你们继续用祷告一直去为到教会的领袖圣工人员。
特别我刚才强调的是我们这个中文事工部的人员，
牧师特别强调是中文事工部的人员，
让我们能够清楚摸着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让我们清楚能够摸着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才能找出今天神在他整个计划里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做的部分在哪里，
让我们清楚明白神要在这个世代所做的是什么，
神的旨意与计划，
神的旨意计划，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不管是旧约到新约的圣经，
不管是旧约到新约的圣经，
我们都可以更加从里面来更加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更加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也更加明白神的整个启示是什么，
我们更加看到神的启示是什么，
甚至可以看到神整个的计划到是什么，
神的整个计划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里面，
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整个创造起初创造的美意在哪里，
我哋睇到神创造嘅美意喺边度？
啊，他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他会预备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我哋都明白到点解神要为我哋预备到救恩。
他怎样来完成这个救恩？
佢点样去完成呢个救恩？
还有他要我们怎样的继续来参与？这个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
佢我哋点样去继续参与佢嘅救赎嘅计划？
所以这些圣经也都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圣经都讲得好清楚。
神甚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当做的是什么？
神甚至好清楚地话俾我哋知，我哋所要做嘅乜嘢？
他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在哪里？
佢拯救我哋每一个人嘅目的喺边度？
所以我们若要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明白他在我们个人到我们整个教会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神由我们个人甚至教会整个计划是怎样。
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
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
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也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当你越是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越练去咁样做嘅时候，
神更是越愿意给你明白。
神亦都会继续会俾你明白。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本来就是希望我们巴不得我们都明白。
因为神嘅旨意就系巴不得我哋都明白。
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
就好似我哋作为父母嘅，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儿女是真的能够体会我们的。
我哋都儿女都希望我哋能够体会到父母。
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希望我们都很明白他。
所以我们天父都希望我们能够明白
了解他的心意，
了解他的心意，
明白他的旨意，
明白他的旨意，
知道他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些什么计划，
使到我们这一他们要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什么计划。
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都明白了，
但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都明白了，
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当中，
我们就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当中，
把神所要完成的旨意跟计划，
将神要完成的心意和计划，
当成是我们自己要完成的，
当成是我们自己要完成的，
把神所要做的事情，
将神要做的事情，
当成是我们的事情，
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愿意让神来使用，
我们愿意让神来使用，
让他在我们身上来成就这一切，
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来成就这些事情。
总结的时候我们来看，
总结的时候我们来看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看到在下面那一节讲到明白神的旨意，他有这样的第一节。
我们看到下面明白神的心意有这样的第一节，
就是变成是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
就变成了我们明白神心意的先决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愿意将自己献上，
我们首先要将自己献上
让主好像所记的让主来使用，
要给主去使用
让主能够借助我们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让主能够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情，
那我们才会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这样才会更加明白神的旨意。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明白明白就算了的，
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明白明白就算了，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的心愿意来被主使用，
如果你未准备好你的心愿意来被神去使用，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愿意来完成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愿，
如果你还未有一个准备去被神完全的使用的心，
你明白神的旨意做什么？
你明白神的心意来做什么呢？
就好像有一句话讲说，不知者无罪，知者你就麻烦了，
好像一句说话说不知者不罪，知道了你就麻烦了。
你知道了那么多，你承担得起吗？
你知道了这么多，你承担得起吗？
所以有些人提醒我们不要乱祷告，
所以有些人提醒我们不要乱祈祷，
你祷告了结果你就要去 面对啊，
你祈祷咗，你就要面对。
一样的，神的旨意也是这样。
一样，神嘅旨意都系咁样样。
你以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
你认为你要明白神嘅旨意？
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要来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那个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你系咪已经预备好你要去完成神嘅旨意咧？
不然的话，
先决条件。
不然的话就是不好，对你是不妙的，不好的。
如果不是的话，就对你反而不是好处。
神要问你的是，你既然明白我的旨意，
到最后的时候，神就会跟你说，你既然明白了我的旨意，
你自然知道我在你生命上的计划是什么。
你既然明白了我在你生命上的计划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你回来到我面前，你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为什么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会是一个这样的样子？
为什么我所交托给你们的事情，你没有做好？
为什么我所交托你的事情你没有做好呢？
但是我也劝告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想明白神旨意。
牧师也劝勉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而不要去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说来逃避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要去逃避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因为其实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人生。
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最美好的人生，
是最讨神喜悦的事情，
是最讨神喜悦的事情。
那我们遵行神旨意，
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
也不是一件苦差，一件 很痛苦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苦差，也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侍奉主，
好像我们侍奉主，
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
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才是对的。
有时候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直到我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样子。
有时是我们人的问题，令到我们变成这样的样子。
我们需要不断地在主面前学习，
我们不断在主的面前学习，
想按照主的心意，
要按照主的旨意。
你记得耶稣基督说要学习他的恩赐，负他的轭，
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负他的轭。
耶稣说要负他的轭的时候，
耶稣说要负他的轭的时候，
他说他的轭是容易去轻省的，
说他的轭是容易是轻省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是碰到这样的，好像讲得不好听就痛苦这样？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得难听一点，好像很痛苦这样？
或者害怕？
为什么好像很怕这样呢？
就是这个不是神要的心意，
这个不是神要的心意。
所以我们清楚神 的整个安排带领的时候，
所以我们整个清楚神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能够真的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份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份的时候，
我们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
我们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
我们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是一件很美的事
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
也是一件不难的事。
因为耶稣明明说是容易的轻省的，
因为耶稣明明讲了是容易的轻省的，
所以你不要为着怕这件事情最好也不想去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说为了怕而不去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的人生变成是没有目的的，
你的人生就变成没目的的，
那个也是麻烦，
那个也是很麻烦。
因为神也是会问我们说，那么我拯救你的目的到底去了哪里？
因为这样神也都会问你，那我拯救你的目的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 你活着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活着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就是愿意奉献自己让神使用。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要愿意奉献自己让神使用，
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
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
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我们的心意更新，就更加的能够体会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就会更加能够体验心意更新，又体会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另外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
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说，
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
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
主这句话上个礼拜也引用过。
主这句话上个礼拜都引用过。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他从人的志行知这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这句说话，在人的志行知三方面，
意思说如果你先把这个志，你立志，你立定你的心志，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旨意，
若将志定在顺服的上面，
我们 新年的立志是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哋新年嘅立志就系愿意遵行神嘅旨意。
就不难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
就唔能够知道佢嘅心意系咩。
因为上帝多么盼望有这样的人。
因为上帝几咁盼望有咁样嘅人。
他更加希望、能够找到那些愿意跟他同工的人。
神好希望找到一些愿意跟他同工的人，
被他使用的人，
被他使用的人、
能够继续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大工的人，
能够继续耶稣基督救赎大工的人。
所以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主祷文的祷告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每一次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不要一个礼拜、几乎每个礼拜除了圣餐之外，我们 都一起来、这样祷告。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这样一起来祷告、
不要成为习惯，好像变成好像就是这样在进行的事情而已。
不要成为一习惯，每个礼拜都是这样。
我们应该身体力行的，
我们应该身体力行的，
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就是让神通行在天上的旨意，
让神去通行神的旨意一样，
也在我们的身上，
也在我们的身上，
也在我们的整个教会当中，
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
来通行，
也都通行，
让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人的问题，人的、拦阻，
让神的旨意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拦阻，
能够在我们当中来成就，
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昨天的这个退休会的时候，
我们昨天退休会的时候，
我们、其中、三样我们感觉到应该做的，
我们有三样特、觉得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装备更多的施工人训练更多的施工人员。
第一个是我们要训练更多的圣工人圣工人员，
要装备更多的领袖，
要装备更多的领袖，
来带领我们的会众来一起来侍奉，
能够带领我们的会众能够一起去侍奉，
来被主使用，
来被主
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完成主所给我们的工作。
那第二方面最多人感觉到是要做的，
第二方面最多人感觉到要做的，
就是如果要真正的完成大使命，
如果要真正完成大使命，
我们第一步很重要，
我们第一步很重要，
就是当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感受到他们受欢迎，
我们要给他们感觉到他们受欢迎、
他们感觉到来我们这边很自在，
要俾佢哋感覺到佢哋嚟到我哋當中好自在。
他們在這裡感受到那種愛。
要俾佢哋感覺到嗰種愛。
他們願意繼續的回來。
讓佢哋繼續嘅願意再嚟。
就是說，當他們還不認識主的時候。
當佢哋仲未認識主嘅時候。
他第一個就是先認識我們啦。
第一個就係先認識我哋。
就好像一个公司不管怎样大，
好像一个公司不理他多大、
先进来的、人第一个就是看他们在那边、接待他们的那些、欢迎他们的人一样、
他们一入到公司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都是接待、欢迎他们的人，
他们会不会继续来，
他们会不会继续来，
这些人的态度很重要，
那些人的态度，接待他们的人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我先建立一个让人能够感到温馨、受欢迎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要首先建立一个让人觉得、温馨和受欢迎的环境，
使到人、真的愿意来到主面前，
使到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来体会到神，更进一步的体会上帝的爱，
来到体会神，更一步体会到神的爱，
更加的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
更加明白神的救恩是什么，
那么他们才就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救恩的好处，
他们才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救恩的好处是什么。
但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我们大家都觉得很 第三个重要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重要要做的事情，
在这一切 的事工当中，
在这些一切的事工当中，
我们需要一个祷告作为基地，
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作为基地，
这是我们教会感觉到也是很需要的，
我们感觉到教会也很需要的。
我们要有一个，有些人把祷告基地当成是一个好像发动站，我们不然我们就没有力量。
我哋祷告本来冇力量，我哋就好似发动一个战争一样。
啊，那么就是说没有，这在是好像一个发动机的，能够给我们力量的那个发动站。
好似一个发动机嘅一个发动站。
啊，祷告就是这样。
祷告就系咁样。
那不只是这样。
唔单止系咁样。
因为祷告的时候，是神在工作的时候。
祷告嘅时候就系神工作嘅时候。
啊，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不会祷告不要紧？
所以圣经说你不懂祷告不要紧。
因为圣灵会帮助你。
因为圣灵会帮助你。
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来为你代求。
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来为你代求。
那么他是最了解神的心意的了。
他是最明白神的
心意。所以他为你的祷告，神肯定是在垂听。
他为你的祷告，神一定会听。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祷告的需要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祷告的需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要使到人生命改变，不是靠人的力量，靠神的力量。
因为使到人生命改变，不是靠人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种属灵的征战里面。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
我们更加不能够没有祷告。
我们更加不能够没有祷告。
所以我真的恳求大家，我们在结束祷告的时候，
牧师真的恳求大家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们再次抓紧这个机会。
我们抓紧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们来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为着这个拜六的中文事工的开会祷告，
为着星期六的中文事工。